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11票赞成对11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驱逐纽约州联邦众议院共和党人乔治·桑托斯。这个是美国内战以来第一位未有被判重罪却被驱逐的众议员，亦是美国史上第六位受到驱逐的众议员。桑托斯上任只是11个月，正面临23项电汇诈骗、身份盗窃和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造假等起诉。桑托斯一直称他只是被指控，但并未被定罪，他对所有指控都表示不认罪。众议院这一次行动是20年来从未见过的，支持驱逐桑托斯的众议员在过去6个月进行了3次对他的驱逐尝试，并最终在众议院得到超过2/3的赞成票，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投了赞成票，还有105名共和党人加入。反对驱逐的共和党人认为，在没有刑事定罪的情况下将民选议员赶落台，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无理的出于政治动机的驱逐。星期四晚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加州州长纽森在佐治亚州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激烈辩论，内容涉及犯罪、税收、堕胎和父母权利等话题。福克斯新闻的汉尼提主持了这一次辩论。德桑蒂斯正在竞选2024共和党总统提名人，而纽森亦有望在未来竞选总统。辩论初期，双方就各自的移民迁入和迁出率发生争执。纽森称，过去两年中，前往加州的佛罗里达州人比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加州人更多。但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两年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加州人比搬到加州的佛罗里达州人要多。两人亦讨论了各自州税收政策的差异，并质疑对方在 COVID-19 大流行方面采取的做法，包括死亡率以及封锁对教育的影响。在犯罪和枪击问题的辩论上，德桑蒂斯断言，人们成群结队地离开加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安全已经崩溃。他称加州基本上已经将零售盗窃合法化。星期四，32名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总统，呼吁撤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项决定，不要将网络权利和商业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共等独裁政权。今年10月，贸易代表办公室放弃了美国在世贸组织中长期持有的数字贸易要求，不再坚持各国保护自由跨境数据流动，禁止国家要求数据在地化，和对软件源代码进行审查的规定。参议员在信中警告，这项决定将导致中俄填补政策上的真空。参议员指出，近30年来，美国和其他民主盟国一起支持互联网和信息自由流动，将其视为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以及抵御专制政权的堡垒。人权和言论自由倡议者担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撤销对关键立场的支持，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这个为中俄和其他专制政权提供了推行加强监视和审查政策的机会。星期五，以色列和哈马斯为期一个礼拜的休战协议到期，双方未达成延长休战协议，冲突再次展开。以色列恢复了在加沙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战机对加沙猛烈轰炸。之前为期7日的停火期间被延长两次，并完成多次人质互换。在加沙被拘留的数十名以色列人质已经和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进行交换，人道主义援助亦在停火期间顺利进入加沙。原本停火协议是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7点截止，但在结束的前一个钟头，以色列表示拦截了一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哈马斯没有就此立即发表评论，亦未承认有发射火箭弹。巴勒斯坦媒体和加沙内政部报告称，停火结束后，以色列对整个加沙进行了空袭和炮击，其中包括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以色列军方证实他们的战机正在袭击加沙的哈马斯目标。 日前，中国大陆多地爆发儿童聚集性肺炎疫情，在医院儿科门诊爆满的情况下，北京市多家医院新开中医儿童呼吸道疾病专科门诊。星期五，北京盲部称，北京中医医院、同仁医院等多家医院最近新开设儿童呼吸道疾病中医专科门诊。另外，海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近日亦新开中医儿科门诊。根据北京市民近期对媒体的讲法，目前北京的儿童染疫情况超级严重。一个学校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间接或直接感染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主任医生姚爽向六媒表示，他所在科室呼吸道疾病的门诊量较下季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还未看到下降。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东莞、河北、四川等多地医院亦出现儿童发烧门诊爆满情况，多地学校要求停课。
上个礼拜北韩发射间谍卫星之后，今个礼拜四美国、日本、韩国、澳洲经协商决定，分别对同今次卫星发射有关的个人单边制裁。除此之外，美国亦对网络间谍组织 Kim-Suki 实施制裁。该组织涉嫌收集情报来支持北韩的战略和核野心。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澳洲、日本和韩国会继续专门打击北韩的非法创收和武器扩散。根据新一波制裁行动，受制裁对象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会被冻结，美国人普遍被禁止和他们做生意，否则亦会面临被制裁的风险。今次被制裁的还包括多名六重联营公司在伊朗和中国的代理人。据称，北韩一半的武器和相关物资出口都是由该公司负责。北韩银行的两名驻俄代表和一名驻中国代表亦被制裁。韩国外交部礼拜五表示，已将11名参与北韩卫星和弹道飞弹开发的人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有任何金融交易。礼拜四，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秘密袭击，炸毁了中俄之间运输武器的重要铁路，令到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补给管道瘫痪。一位直接了解这项行动的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俄罗斯境内距离乌克兰边界4000公里的塞维罗穆伊隧道内制造多宗爆炸。他说，该隧道是中俄之间唯一重要的铁路连接。目前俄罗斯使用这条军事物资运输路线已经瘫痪。据报道，当一列货运列车在隧道内行驶的时候，乌克兰放置的四个爆炸装置爆炸。该列车上载有41个油箱、3个喷气油箱和6部黑色金属车厢。乌克兰官员说，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正在爆炸现场展开工作，试图减低损失。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官方都没有证实今次破坏活动。据亲俄电报频道巴萨报道，之后另一列火车在同一地区的绕行路线上亦被炸毁。礼拜五，菲律宾在南海的中业岛设立监测基地，用来监测北京的船只。两国在南海的公开对峙加剧外界对美国可能卷入更大规模冲突的担心。当日，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和其他官员乘坐空军飞机飞去中业岛，主持新起的两层中心建筑的启用仪式。该中心会配备先进监视系统，包括雷达、摄像机制和卫星工具，在2024年初开始正式运行。阿洛说，菲律宾收集即时数据，会对那些声称对这个岛屿拥有主权的人产生影响。他在仪式结束后跟记者说，中共在南海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藐视，纯粹是欺凌行为。监测基地成立后，中业岛不再是灰色地带。阿洛之后通过安装在岛上的望远镜观察，发现至少18艘疑似中共的民兵船只分散在中业岛附近，其中包括一艘中共海军军舰。 礼拜四，阿根廷即将上任的外交部长戴安娜·蒙迪洛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集团。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将会在12月10号宣誓就职。礼拜四，被提名为新政府外交部长的蒙迪洛在 X 上表示，我们不会加入金砖国家。此举似乎预告米莱上台之后，阿根廷的外交政策将会发生重大转变。阿根廷是八月份受邀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六个国家之一，原定在2024年1月1号加入。该集团在2009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还在2010年加入南非。之前蒙迪洛就曾淡化金砖国家的重要性，他在两个礼拜前接受采访时说，金砖国家集团更多地与政治结盟有关，而非关于国际贸易可能的优势。阿根廷已经同其中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日前，一名英国消费者买了一件英国品牌 Regatta 外套，在外套的内衬发现一张疑似中国囚犯证，引起外界对囚犯劳工的担心。英国《卫报》礼拜五报道，一位女士在黑色星期五促销期间在网上买了一件防水女式外套，她收到衣服之后，在袖那里发现了一张疑似囚犯识别证的证件，上面有姓名、编号以及处遇等字样，都是简体中文。证件相片中的男子疑似着住囚犯制服，证件的塑胶套上印住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制。该女士联络了 Regatta 的客户服务部， Regatta 希望她将证件和外套寄回公司，并表示公司愿意替她换原来购买那件外套，还送多一件以示善意。该女士拒绝了这个提议。Regatta 公司是道德贸易联盟的成员，并且它政策明确禁止供应链中有强迫或监狱劳动。目前 Regatta 已经否认它产品涉及强迫囚犯劳动，还表示仍然在调查该证件是怎样被缝制在衣服里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